好，直接开始啦。好，我们本来是想要聊聊看看目前的后卫里面，本土后卫里面，
我觉得还是可以聊啊。
就是有一件事情哦，改变了我们的顺序。
嗯，
我觉得他在这两周的比赛里面呢，特别的抢戏，
嗯，
主导了战局，影响了整个联盟的生态。
主导了战局，
对，主导了整个战局，影响了所有的焦点跟生态。
老师不要这样帮啊！
对，老师不要帮啊！老师他打人啊！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讲到裁判。
嗯，
我相信哦，有看第一季，然后跟在看了第二季之后，对裁判一定会有很多想法。
嗯，
欸，他们这一季就是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是啊，我就怕被骂啊。
真的。
对，我不知道他们的吹判尺度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过于频繁的去检视那个 IRS。太频繁的做这件事了，他会很像就是你看电影看到一半，然后突然间插一个广告叫你们去尿尿，
就是对对对对，就是 YouTube 那种感觉。
对，突然插一个广告就中断你的情绪。比赛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必须要一直连贯的，
嗯，
气氛很热的时候，只要被中断，就那个感觉就会差很多。
但我觉得这近几场好像比较还好，像球技刚开始的时候很频繁的，就是很不重要的犯规，比如说界外或者是什么这种。你就相信你自己的判决，相信你自己的眼睛跟耳朵，但他们就是会为球安心，就会去看。
例如说球有没有出界啊，例如或者是这个投篮他到底有没有踩到三分线，
对，
都不断的去检视这件事情。
就很明，我觉得啦，我觉得他们是有点压力太大，就怕被骂，真的就是怕被骂。
对，我们今天讲这件事情的角度，喔，不能像人家一样，就是把裁判拖出来骂而已。
嗯，
我们要做一个有深度的讨论。
我觉得也不能像一开始，就是我觉得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球评也会说，就是裁判真的是很辛苦啊什么的。但最近比较有感觉到，球评没有这么就是一直讲说啊，裁判很辛苦啊，我们体谅他，他们是人啊，毕竟不是机器啊什么的。
哦，对，我觉得哈，他们这个联盟就是，尤其好像这一季比较多的跟 YouTuber 合作，
嗯，
这件事我是蛮乐见其成的，
嗯，
因为以前找的来都是以前退役球员嘛，
嗯，
然后或者是那个什么教练啊，这些没有暂时没有工作的教练来当那个球评，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同一个生态链里面的东西，所以他们的文化是互通的，
嗯，
对，所以他们把裁判当老师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出现刚刚以下的言论，就是啊，裁判老师也很辛苦啊什么的，这样子，
嗯，
不能避免犯错啊。这件事真的是因为最近我们看比较多的，可能好像是那个什么小胡吧，他们那几个的那个当球评，所以听起来就没有这么多偏向这样子方向的言论，
嗯。
可是如果你再让球评回去，可能是之前的贾凡教练，
嗯，
哦，这些或者是何守正他们这些人。都还是球员出来的，他们在讲话上面还是会比较偏向原本的那个逻辑。
嗯，
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最近比较没有听到。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但是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就是不要一直找在同样一个池子里的人，从别的角度来看，用客观的角度来看这场比赛。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毕竟是圈外的人，
嗯，
他的这个想法，会不会实质的影响到圈内，让他甚至有所改变，
嗯，
这件事是我比较觉得，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的，就是比较危险的是，圈内人他其实还是抱持同样的想法，所以裁判呢，他也是会，他自己也会听到这个话，他自己也会安慰自己嘛，就骗自己说，嗯，啊，对了，我很辛苦啦，所以偶尔犯点错好像没关系啦。
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对的，就是因为裁判是人，所以他会犯错。所以比赛中裁判的误判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
对，
但我觉得，联盟最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他们想要尽量的减少裁判的误判，所以他们选择的方式是用那个机器来辅助，然后想办法觉得有疑问就看回放，然后尽量求判决的准确，那就会造成现在这样，就是裁判自己怕被骂，他也希望他的判决是完美的。但实际上就是
不可能完美，
对，
不可能完美。我觉得裁判吼，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有一个觉悟，就是我就是来挨骂的。
对
对，就是他跟风纪股长这些工作一样，
哦，
警察
就是风纪股长，
警察
跟纠察队，
然后税捐处、
执行署，
对，这些地方就是人去了，他就是要骂你。
对，
他不可能跟你好和颜悦色的，
对，因为他就是你的反面，你就是来管他的，他当然会跟你争取一些什么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先有这个觉悟，就是 被骂是一定的。好，那当然联盟方面呢也要克制各个教练，我觉得像在待会会讨论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各个教练对于这个裁判的抱怨声，
超爱抱怨，
毕竟他们现在都别了一个麦嘛，
真的听得有点太清楚。
讲真的，如果我是裁判，我在那边听，明明没事啊，我觉得我吹的都是正确的，然后一个人在我旁边一直靠背靠背的，我待会就给你吹个停。
对啊，
然后你会觉得啊，因为其实你观众没有一直在看说裁判受到什么叨扰、
嗯，
然后吹了一个 T 之后，你就觉得啊，他只是在旁边讲几句，你就说他就吹他 T， 对啊，每个人都说自己、啊。
可是其实他讲了一整场，
对他可能一直在你旁边碎碎念、碎碎念、碎碎念、
嗯，
然后甚至可能讲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话，
嗯、
那个可能我们都不会收到那个讯息、
嗯，
那裁判都是在忍受这些，最后给了一个 T，、
嗯、
然后大家只会觉得，一被讲就给 T，
嗯，
吹的不好还给 T，
嗯，
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待会可以再讲。但是就是再回到前面说，就裁判要自己要知道自己就是去挨骂的。
对，但我觉得他们就是秉持着 我一定会被骂，不管我怎么吹都一定会被骂，然后他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现在前面几场、
嗯、
我觉得 这几场好一点，就前面几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吹判，他们逼下去自己都怀疑自己，然后逼了以后赶快看，就会等于整场他们都在一直看回放一直看回放，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是那样，那你都已经逼了，你也不可能收回你的判决，那就是那样。
对，我觉得就除非是对方提出挑战嘛，
对，
那挑战如果过了，那当然就是改判、
嗯、
那如果没过的话，你就必须接受那个是比赛的一部分。
对，
但是同时间裁判真的也是要避免一些比较明显的误判。
嗯，
对，因为我其实
有些真的很奇怪。
对，其实我看到好多个先不谈几个比较有争议性的判法，我觉得那个是判法、
嗯、
就是
判法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做判决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
例如说双方犯规这种东西，
oh.
对，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东西，因为这个还蛮专业的、
嗯，
可能他们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规则里面有一项这样的东西是支持他们去这么做的，
嗯，
对，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可以聊一下。但例如就是说，好几次的球员是在界外接到球，
嗯、
oh. ，这件事情居然都没有吹，而且重点是你人其实就站在旁边，然后我不知道他在注意什么了，反正他就是没有吹到，因为这个是蛮明显的，就这么大一个人，然后那条线在那个地方，你跨出去了，要跟我说看不到，然后有 总是有个一次两次，但是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已经好多次了，
嗯，
有几场比赛都是这个样子，这个我就觉得蛮严重的，就是你如果真的今天你要成为一个职业联盟，你要成为一个高层级的比赛，
嗯，
其实除了球员的水准，然后跟场边的环境这些东西，裁判也是比赛一部分嘛，所以他当然也是需要提升的一个环节。但是这个状况我觉得好像蛮严重的。
他们觉得哦，这个联盟大家比较会有肢体碰撞，所以他们的注意力都在肢体碰撞，反而像常常最近很多人在讲说都不吹走步，就是走步啊跟踩线，反而他们会不小心忽略掉、
嗯、
但是实际上这些基本不会犯错的题目至少就不要犯错，打手啊或是相撞啊或者是什么进攻犯规，这些我觉得赛场上大家都是可以忍受的，他就是会有一个 range 嘛，有的时候就是没看到，有的时候就怎么样，但是踩线这种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对、啊、
我觉得他们至少要把握住。
对啊，就是有些真的太明显的错误不能犯、欸
嗯、对
对，他们其实应该要减少的是这个，
嗯，
因为像有时候你在快速的行进间，那个什么投篮到底有没有踩到三分线，这个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看得非常精准，因为他有时候只是脚尖踩到一点点而已，
嗯，
你真的没办法说很精准的我一定可以看到确定他是有踩线还是没踩线，
嗯，
对，就这种东西如果错了大家都还是会觉得啊那个不容易，
而且我觉得在不影响不是非常影响赛局的情况，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在第一节或第二节这种事情，这那个两分还三分根本无关紧要啊。
对。
但是如果说今天在第四节，可能就会有影响。但是
他们这个状况哦，现在真的，我觉得是你虽然说这两个礼拜好像有稍微减少一点，
嗯，
可是好像蛮严重的。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真的需要马上去改变的地方。
嗯，
对，因为太叨扰了，就整个节奏一直被你切断，一直被你切断、这真的是太叨扰了。
他们就是需要抓一个中间值，在有自信跟需要怀疑自己的那个值，他们要抓出来。就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其实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调整，
对，
才能做出改变。
对，我觉得，所以我会很不喜欢人家说裁判很辛苦。我觉得裁判不是辛苦，是他们要很注意自己的那个标准，他们对自己的自我审核是要很严谨的。
对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态吧，就是我今天有没有想要来把这场比赛吹好，
嗯，
对，还是我只是说啊、哦、我今天不要犯错就好，我觉得这两个心态是不太一样的。
对，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怕犯错，所以等于是就像之前你有讲到补哨，补哨就是、
嗯、
是什么，
就我这边吹漏了一个，或者是我吹错了一个，
嗯，
然后下一个回合回来的时候，我补一个回去给吹错的那个人。
哦，
对，以前有听说过有这种状况，但是不会被承认，但是你就会觉得，
我觉得
你前面
你看得出来，这就是
你常常看，你常看到说。就是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他吹错的判罚，
嗯，
然后可能教练在那边讲什么讲什么，然后你会看他们两个嘻嘻哈哈的，
对，
对
啊，
疑似达成某种协议，然后回头之后呢，一个不痛不痒的掩护，或是一个简单的碰触碰啊，进攻犯规，
嗯，
然后就吹你掩护犯规，
嗯，
非法掩护，对，
嗯，
这种你就会觉得，哎，这就补刚的吧，
对啊，
对，就是补的吧，
对，
对
啊，这个就是怕被骂，
对，
嗯，
可是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他在 NBA 这么高层级的赛事里，也是会偶发的出现这些状况。
嗯，
对，也是有出现这些，甚至 NBA 还出现过，就是有试图操控比赛的吹判。
哦，
对，所以裁判
为什么会有这个？是要干什么？
哦，就例如说，就是像在季后赛来讲，好，
嗯，
季后赛总共打七场，
嗯，
可是如果我有一队很强，我四场就结束了，
嗯，
我少了三场的门票，欸，跟收视，
哦，
对啊，所以联盟会希望你们尽量能打多一点。
哦，
对，你如果能打多一点的话，我的票房啊、周边啊这些东西可以赚比较多钱。对，对，有些时候真的是会怀疑，因为
那真的这几场你有怀疑过吗？
这几场吗？
或是从上一季开始？
我觉得在这里的感觉不重，
哦，
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以前在 SBL 的时期，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对，
哦，
就甚至有球员就是有传出说球队要求他们打假球这种事情，然后你再跟裁判的。嗯，就捕风捉影的嘛，就因为有这种事发生，你就觉得哦，那是不是裁判他们那边
有
一些奇怪的吹哨，是不是也跟操控战局这种有关系？
嗯，
对，你是不是也想影响比赛的这个结果？
嗯，
对，就有这样子的联想过，但是目前在新联盟好像还没有那么确切的感觉到这件事，只是觉得新联盟裁判真的像就有点像是一堆新生儿，对，就是还在学，然后被严厉的老师在后面盯着。就很怕出错，
哦，对，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太关注他们，然后他们对自己又没有自信，所以就会有一种，这事情都是这样，就是你越想要不犯错，你就越容易犯错。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些教练一直在背后给的这些压力，因为其实我相信，如果他吹错，他自己也知道，
嗯，
对，他自己在当中也知道，可是这个判决证就是我要维持我的公信力嘛，我判出去了，我不能说改就改啊，对啊，君无戏言。对不对，
嗯，
既然都叫我老师了，我当然架子要先架起来，
嗯，
但是那些教练们就会在背后，甚至有一些球员啊，就会在背后一直对着裁判叫，
嗯，
对，那他自己其实已经知道说自己吹错了，然后在背后又受到这样子的言语的一些压力的话，甚至如果那个教练本身牌子还蛮大的，
嗯，
对，有一些压力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会在心情上影响到他们后面的吹判，
嗯，
对，所以很大一个我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呵止教练不要这么频繁的去跟裁判 argue，
至少不要整场都在碎碎念。
对，不要整场都碎碎念。这个林冠伦因为我前几场比赛我有看到他跟纪录台发生争执嘛，
嗯，
然后那时候还在想说，嗯，纪录台这样是不太应该，你其实就是工作人员而已，你为什么要跟教练发生争执？
嗯，
对，但是你这几天听他在那个小蜜蜂里面这样子，
对，他的麦
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而且
一定就是故意把麦别在他身上。
而且你看，哦，像我们刚刚看的比赛，今天是礼拜天嘛，
嗯，
1月3号礼拜天，我们刚刚看的那场比赛，虽然没有林冠伦在，徐总他也会，
徐总也是碎念整场，
对，他也是会在旁边念。
他们就是一个，就是林冠伦目前就是最爱碎念，然后他跟徐总比赛，你就觉得啊，徐总好像还好，可是今天徐总跟另外那个外籍教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徐总也是念整场的，
对，他也是会念。可是你，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感觉，就是徐总在念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反感。
他就是在念，你就觉得他就是碎念，林冠伦是抱怨。
对，我会觉得徐总他是对一个他认为不对的吹判是真正有意见，
嗯，
但是林冠伦是对所有对他不利的吹判都有意见。对，我觉得
他什么都要讲一句。
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明明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吹判，你就是一个犯规，
嗯，
然后他就会说裁判老师不能帮啦，不能这样帮啦，什么之类的，就你好像你在抑制裁判在打假球吗？
嗯，
在吹假哨吗？
嗯，
对，我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不可取。
嗯，
就你可以对。就像之前苏奕杰会讲的，你可以跟我对专业这件事情来讨论，可是像他这样子，他根本就不是在针对专业，
他就只是在打嘴炮了。
对，他就是在旁边一直用言语去影响裁判。那裁判当然，他虽然说他是一个比赛的部分，但是他必须，他同时，我觉得他应该在里面是一个超然的存在。
哦，
对，他在影响着整个比赛没有错，但是他不能被主动的影响。
他就像是法官的存在。
对，你就像你不能去在法官耳边嚼舌根子去影响他的判决嘛。
嗯，
这件事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嗯，
但是现在裁判我觉得有受到这样的压力。
嗯，
对，所以除了他们自己本身的问题之外，我真的觉得教练在旁边 murmur 的这个事情也需要被制止。
对，
那我觉得这个蛮难的啦。他有点像是NBA 现在在执行的就是裁判那个不可侵犯的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不可侵犯的原则就是你跟他 argue， 只要裁判不高兴，他就可以吹你踢。
可是他们这样会不会过犹不及啊？
哎，对，这就会又会矫枉过正。
对啊，就是你在旁边笑，他也给你一个踢。
这个就像警察滥权一样，我觉得你可以，我就抓你。
嗯，
嘿，就是同样的概念。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平衡点，很难去取舍。
嗯，
我们既要裁判做出公正判决，不受影响，那我给了他权利去做这件事的话，如果他又
滥用他
滥用的权利，就变成说，哎，你明明有问题，我还不能
对、啊、
拿出来讨论，拿出来说。
嗯，
对，现在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个今年还没有很认真看 NBA， 但是前几年的 NBA 确实就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裁判真的就是吹的有问题，然后不管是教练或是球员去反应，只能说反应，那根本就称不上抱怨，只能是反应就被吹踢，
莫名其妙。
对，你就会觉得这个球赛不好看了。
嗯，
对，因为你连真正就是去讨论跟比赛内容实质上有影响的一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讨论的时候、
嗯、
你就会觉得那就是都是你在乱搞、
嗯、
大家对裁判的印象一不好，这就很糟糕，就是像对司法失去信任一样、
嗯、
你不管做什么判决都没有人相信你。
嗯，
对，那裁判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难当的职业啦。
对、啊、
所以你这些事情你要在里面取得一些平衡，然后在制度上或者是专业上要做到一些改变都还蛮不容易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你不去改变的借口。
嗯，
对，现在这样的做法很难被接受，因为一来他很直接的先是影响了比赛的精彩度，
顺畅，
对，那个流畅度就是被你砍硬生生砍掉了。
嗯，
对，所以我才会今天这么主动的要把这个讨论的角色换到裁判身上。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他节奏被影响这件事情还蛮明显的，包括今天看到球评有在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声音会反映到他们裁判团里面吧，应该是下一个的改变就会是这个改变。
嗯，但是我觉得裁判的改变好像一直都比较慢，他好像每一次比较明显的改变都是一个球季结束之后。
嗯，
再来就是那个嘛，双方犯规，双方犯规到底是什么鬼啊？
他这个准则是什么、啊？当初有这个规则的时候，
我现在想不起来国外的比赛有没有这个东西。
嗯，
好像只有少数的部分，就例如说
NBA 有吗
？NBA 我现在就是想不太起来，因为判例很少。
Oh.
的样子，我自己的印象啦，好像是说，例如说两个人在对针对一个球的争抢，或是反正就在比赛运行中，双方都有比较严重的犯违规动作。
可是，
就例如说我干你一拐，你也干我一拐的同时间发生这种事情，
oh.
对，那这样子，或者是两个人就算在一起，然后互相拉扯，然后又挥肘啊、挥拳啊之类的，这种时候可能会被吹双方犯规，对。但是台湾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滥用这个事情、
嗯、
就是他其实是被攻击的一方，但是他就是保护自己，或者是他动作比较大，但他其实并没有攻击的动作，他就会被吹双方犯规。
嗯，
对，这个我不知道吹这个的心态是什么、欸、
就是他觉得两个人动作都很大，
嗯，
然后他还不确定是谁先开始的，所以你们两个都有错，就跟老师在处理小朋友的问题一样啊，两个人打在一起，你们两个动手就是不对，可是实际上一定有人先动手嘛，之前忘记听谁说的，就是一定有人当第一个攻击的那个人、啊、
对对对对对
才会打在一起啊，所以你应该是吹那个人犯规，而不是等到他们已经打在一起，你已经不知道是谁了，然后你就逼一个双方犯规。
哦，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妙，就是像我记得好像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也有一球，
嗯，
是前面一个工程师那边好像前面先被吹了一个犯规，然后对方带球切入进去之后好像又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之类的动作，然后又引起一些小冲突、
嗯、
对，然后那个人又被吹了一个犯规、
嗯、
对，不同就是对手的队伍又被吹了一个犯规，这件事超妙的、
嗯、
就是 我先是吹的工程师的犯规之后，就代表说
比赛已经
停止了。
嗯，
那接下来的这个
一系列
后续的动作，如果说他不是说跟人家打架打起来了，其实你没有道理在吹人家犯规。
哦，对啊，哦对，那场比赛就是同时吹了两个犯规，然后同时执行两个犯规。
对，
对，
这个超奇妙的，我不知道那个吹判是发生什么事情。对，就是会有一些很。我觉得啦，是个新的吹判模式。
我吹了，同时吹了两个犯规。
新的思维，而且我在比赛暂停的时候、
嗯，
然后吹了你的后续动作。这个超奇妙的，就是照理讲，就是你前面那个，如果你吹了，那比赛就停了。后面的事情，他也没做什么过分事，你就没道理再吹他另外一个犯规。
嗯，
可是他就吹了。今年好像没有在做那个，就是裁判报告。
裁判好好说。
对，今天好像目前是还没看到了，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做。但是我很希望他可以解释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去年有可能是他们可能也觉得啊，好像反响没有很好，因为我觉得裁判长本身的口条没有很好。
哎，听他讲话很累。
对，他讲话不但很慢，还很绕，然后常常词不达意。
对
对，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其实他可以有一个发言人啊，就是他们开会，然后针对几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判决？嗯，然后这个判决
交给一个比较能言善道的人，
对对对对，让有人来帮他解释就好了，他不一定要本人出来。嗯，
对，但是我反正我就希望今年可以看到一些，因为今年有太多我觉得颇有争议的吹判的。
哦，对，我觉得去年只是会觉得哦尺度不一，或者是可能场面太混乱导致他们吹了
一些
漏
判，
对对对对对，
都还好。
但是今年真的是会有一些奇怪的吹判，
对，太奇妙了。
嗯，
很希望可以看到解释。
嗯，
对，反正讲到双方犯规这件事，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方式。对，他就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抓到你们谁才是犯规的人，
谁先开始的，
但是你们既然已经乱成一团了，那我就吹你们两个犯规吧。我很不赞同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一个连坐法。
嗯，
就有参与的人我都吹你犯规。
嗯，
对，我觉得很糟糕，这个应该要赶快被取消掉才对。
嗯，
对，我相信应该很多球员或是。我不知道裁判界的人怎么想，因为毕竟我们没有认识，可是你会听到一些就是球员他们在 YouTube 上面的访问都会提到双方犯规这件事情，他们都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
嗯，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球员可能对这件事情是还蛮有共识的。对，希望他可以被取消会减少。
嗯，
就真正就像我之前我有印象中的国外或是国际赛的一个双方犯规是两个人都有明显大动作，但通常是两个人已经对上了，就我跟你就是不合了，我过去卡位的时候我就是拐你，然后你拐我，你被拐了的人也不甘示弱也拐回去，这个时候就是双方犯规。
嗯，
对，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OK， 裁判大概就是这样啦，就是大家都会骂，从 SBL 骂到现在，我相信这件事情不会结束。
我觉得骂是最简单的。
对，这件事情不会结束，但是就还是真的希望在某一些部分可以稍微做一些改变跟进步。
我觉得他们可以再有自信点。嗯，我觉得会希望这个自信当然不是外界给他们，不是说哦什么观众支持啊，我觉得是联盟自己要给支持。我们找你来就是我们相信你的专业，然后我们相信我们会把你培育成一个好的裁判。
嗯，
那我希望你在场上可以相信自己的吹判。
嗯，
然后妥善的调节比赛场上的状况。
对，你就看之后联盟会不会对此做出一些拿出一些方法来了。
嗯，
对，好啦，那现在我觉得可以来讨论比较有趣的话题了。
什么？
就是我们的后卫排行榜，
联盟第一后卫，
联盟第一后卫究竟是谁？我们当然先讲，就是洋将不算。
好，
对，洋将，因为毕竟洋将后卫其实也没有几个。
嗯，
对，就塔克跟那个没什么用的吉伦。
我真的很好，我很想再看吉伦再打一场比赛，因为
他现在就没得上场。
对，因为近几场比赛都是利用另外两个洋将，都没有用吉伦，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就是因为最近领航员有打回来一点，所以你不知道到底是哦领航员整个人气势起来了，还是因为吉伦没有上场，所以大家打比较顺。
就你看，其实他们的流动一出现之后，会出现一些好的机会的。
嗯，
那只是差就是出现机会的时候，球员把握度够不够而已。
嗯，
对，但至少机会是有出来的。但是真的，哦，虽然上一次讲说我们好像给吉伦的锅多了一点的，但是这几场看下来，又觉得好像吉伦的锅要再增加一点点，好像对他没有太好的印象。
好，联盟第一后卫。
好了，联盟第一后卫。
你之前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什么排行榜？ 然后被林书伟被选为联盟第一后卫，是观众的票选吗？还是什么的？
好像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有大家在讨论吧，应该就是一个讨论，就是李凯燕的 highlight 下面的样子，
嗯，
在讨论，因为其实李凯燕在国王队打的非常好，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了，对。然后就在下面有在讨论，就是联盟最好的后卫是谁，
嗯，
这样。那李凯燕当然是呼声还算蛮高的，
嗯。
然后贺建、林书伟也在其中，
嗯。
对，我当时觉得还蛮惊讶的，因为林书伟其实在富邦被冰冻了一段时间，
对，
对，被冰冻一段时间，
好久没上场了，最近才开始
上场。我现在想不起来，上一季富邦用后卫的时候，大概都是用谁？
总之不是林书伟，
赖廷根那时候蛮常上的，然后很常让张宗宪去打后卫。
哦，
对，因为那时候去专门去对付塔克。
哦，
对，所以好像林书伟的上场机会真的都很少。
嗯，
而且他确实出现了好一阵子的低迷，包括他的投篮跟得分，所有的切入得分都有一点失效。
嗯，
所以我一度觉得他不应该在这个榜单里面。
哦，
对，就那时候感觉我不知道他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还是说身体有状况没有调整好的关系，你怎么样不知道，但我那时候觉得他 不太应该在这里面。对，好了，但是这几场比赛他确实有打回身价了，就包括你看到他得分很刁钻，有时候会看到一点他哥林书豪的影子，对，技巧雷同，欸，偷了哥哥技能包来打球这样子。好，那现在的话各队其实会留下印象的后卫严格来说不多，欸，
嗯，
我们来讲富邦好了，富邦应该就只有林书伟，
因为其他人都伤，
健康都受伤啊。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赖廷恩的，他如果身体状况好了之后恢复之后，我觉得他也是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
嗯，我
但他的硬伤就是个子太矮。
哦，真的？
对，就是个子也太矮。好，工程师后卫最多啦。
他们工程师最近的后卫轮转让我有点点不理解，就是他们就是后卫多，但是不代表每一个后卫
都
要上来啊。
对，就林冠伦有一种就是人人都要有功练，对，我们可能就是新球队嘛，那每个人都上来打打练练功，看谁等级升得比较快，
可是这样子就把专注力分散的感觉，我觉得啦，哦，起因就是他们其实真的没有需要这么多后卫，你找太多后卫但又不让他打球，就有种奇怪的感觉，所以就会开始去分配他们的上场时间，
就可能是他们有布拉的关系吧，所以会觉得外围只要有放人就行了，反正最后进攻会给布拉。
嗯，
对，可能进攻会给布拉，比他们在本土上比较不动的一些重臣就是林一辉了吧。
uh-huh.
对，你看其他人都是有些时候上，
就是，
有些时候没上，对，包括像
宋宇轩
也
是，李佳瑞也蛮常上的啦。
哦，李佳瑞是一定的啦，因为毕竟他的移动速度跟臂展就是一个蛮大的影响。
uh-huh.
对，就蛮好用的，他如果自己脑袋可以再进化一点的话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球员。對，
所以现在工程师我是觉得啦，就是因为他们现在上场都太平均了，
嗯，
所以反而看不出亮点。
嗯，我觉得他们的后卫其实每个人都蛮特色鲜明的。
uh-huh.
对，其实每个都蛮鲜明的。田浩可能是在里面比较各方面比较均衡的吧。
嗯，uh-huh.
对，就是你说他的进攻有没有很出色，也还好，但是也是能进攻，节奏掌控也是中上，然后速度啊防守啊都还算 OK， 不差，但是也没有特别好，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目前是面板最均衡的后卫。然后最糟糕的应该是林明义吧。
但他最近一直上场，
你每周不知道他在场中大小，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场的后卫，他可能比较偏向是一个进攻型的球员，可是他进到职业赛场之后他的进攻并没有什么优势。
嗯，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
有点跟高国豪一样类似，他现在也是在这个职业队里面在进攻上好像没有办法找到突破点。
嗯，
对，不管是他的投篮手感啊或者是他的切入进攻，
嗯，
总是没有得到好机会。
嗯，
对，我觉得蛮可惜的。
我也觉得，我觉得我对高国豪很有期待。
对，
因为就会觉得他很年轻啊，然后既然，而且你之前有说你觉得他是一个算蛮有天赋的。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节奏感跟空间感都还算不错的人。
哦，你上次是说就是你觉得可以培养一个不错的好的后卫，但你没办法培养一个明星后卫，他必须本身就有这个资质。
对，明星后卫是天生的。
嗯，
对，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有在打篮球的人应该就是知道啦，很多场上的一些空间位置还有空档 你看不出来就是看不出来。
嗯，
对，当它发生的时候，它在某个角落发生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就是看不出来，那你就不是明星后卫。
哦，
因为明星后卫他就是会知道那里有空档。
嗯，
对，这个是一个感知。对，
是怎样？他们开上帝视角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他天生对这个环境的一个理解跟直觉，
所以他不一定是真的看到，他是觉得会有人在那边。
对，他就知道说，哦，我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然后我周围有多少防守者，谁谁谁的站位是在什么地方，那我就知道那里一定有我队友的空间。
哦，我的队友一定会跑去那边。
甚至有时候他是用传球告诉你，你该往这边跑。
哦，
对，这是一个好的后卫会做的事情。
嗯，
所以有时候有些队友他比较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后卫的失误，传球失误。
哦，
因为其实他可以给出去的应该是一个有空档位置，但是你没有跑进来。
哦，
那你就要在之后的跟他搭档的过程中学习说，哦，之后这个位置我应该要搞跑进来。
嗯，
这样我会得到机会。
嗯，
对，我觉得好的后卫是这个样子的。
好，
对，但是你如果你看不到，你就是看不到，你顶多就是，哦，来举个例好了。
嗯，
好，明星后卫可以看到1、2、3、4、5，普通的后卫他可能只能看到1、2、3就停了。
嗯哼，
对，所以你只要挡住前面这1、2、3，他就没辙了，他就必须重新来组织一波。
嗯，
但是明星后卫就是你挡住了1、2、3、4，你觉得应该我守得很棒了吧？然后第五个那么一点点缝就给他找到了。
哦，
对，这就是明星后卫跟普通后卫的差距。
嗯，
对，目前整个联盟里面，我觉得比较有这样子潜质的，其实高国豪我一直觉得他是有这个潜力的。
嗯，
可是他就是太屁了，很喜欢自己在那边秀他的东西。
我觉得他值得一个更好的培育者。
对，有人可能要让他的心性啊，嗯，或者是让他的技术再更成熟。
对，
因为他现在明显就是他有这样子的天分，可是他的技巧并没有跟上。
嗯，
对，然后他的心智也不够成熟。
哦，真的，因为他真的太年轻了。
因为就是你明明做到这件事，可是你当下想跟人家硬干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做这件事。
真的，
对，他就是很明显是有这个倾向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会需要被好好的调教，期待他可能在25、26岁的时候可以到达巅峰，
开花结果。
对，可以到达一个点顶峰，但是也有很可能不会，因为我觉得台湾很多球员就是进到职业赛场之后的进步真的很小。
成长与埋没只在一线之间，
真的很小。你可以看哦，其实，进到职业联盟之后，有很巨幅进化的。目前我看到的人就是林志杰，
嗯，
就你觉得他在 SBL 的时候已经很屌了，结果他去了一趟 CBA， 他更屌，他回来直接封神了。对，就是他这种人就真的是天才，然后又很努力，
嗯，
然后最后就是真的是百花盛开的那种开花结果。对，目前我只有看到他的进步是很巨大的。
嗯，
那其他的台湾球员的进步真的是微乎其微，而且甚至许多是退步。
嗯，
就明明他在当打之年，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再打出更好的比赛。
嗯，
对，这是我觉得比较危险的一部分。那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是缺乏培训的资源，还是说他们自己本身在这个环境里面缺乏竞争力，所以没有向上。因为毕竟之前没有这个新联盟嘛，那个时候 SBL 就是一滩死水，所以很多人就是就打着打着就没兴趣了。
嗯，
对，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很担心这些年轻球员之后的进展会是如何啦。
嗯，
对，高国豪对他还是有一点点期望。
嗯，
对，就觉得看得到他的天赋存在的。
嗯，我期待他转队。
转队吗？你觉得林冠伦不行？
与其说林冠伦不行，不如说我觉得他应该试试看别的教练。
嗯
嗯。
别的教练，
对啊，我觉得年轻，我好像老人，就是年轻就是要多尝试啊。
目前啦，我还看不出来哪一支球队擅长培养新人。
真的吗？
因为毕竟都还没有太长的时间，我觉得可能需要3到5年的时间来观察，
嗯，
哪一支球队比较会培养新人。因为在 NBA 就很明显，有些球队他就是很会培养新人，例如说勇士队，
嗯，
勇士队他这几年不断的可以拿到好牌。在选秀里面拿到好牌，而且可以让他发挥得很好，对，甚至是他们交易进来的一些没有什么人重视的菜鸟或是板凳球员都可以得到不错的发挥。我觉得勇士就是一个很会培养，
嗯，
很会看人用人的球队。
嗯，
那像反面教材就是湖人队。湖人队在前这5、6年之间选进了一堆新秀，
嗯，
都是潜力非常爆炸的。
嗯，
对，然后在他们球队都没有办法开花，你就会觉得是被练废了，会有这个质疑。那最终他们，
所以啊，成长与埋没就在一线之隔。
对，最终他们就是把这些潜力新秀拿去交易了一些明星球员回来，当然也得到了不错的战绩。可是这些球员去到了其他球队之后，全部爆发了。
到底是谁的问题？
全部开花了。所以湖人就是一个很明显他不会养新秀的人的球队啦。对，很明显
他很重集战力。
对，目前来讲我在想富邦有可能是这个路数。
你说
比较不会培养新人，
真的假的？我本来觉得富邦很适合当一个农场，就是他很适合有现在当打之年的兵，然后又有一个农场的感觉，他们是最健全的
丰富，就是
对啊，
以资源来说他们当然没有问题啦，人手也足够，但是就是不会教啊。对啊，就是不会教啊。因为
你是在质疑那个让周桂宇去打
后
卫
这件事？我觉得他们差不多应该有在放弃了吧。
我觉得
就林书伟回来之后应该差不多有放弃这件事了吧。对，就周桂宇你如果让他打后卫啦，就是你可能必须先让他就是当控球前锋这件事情开始。对，他不会是一个控制节奏的人，那就是有时候在中间做一个中继，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一开始就让他升任后卫，我觉得可能会废掉他的武功。对，因为毕竟后卫要做的事情蛮多的，然后台湾又比较少在做那种攻击型的后卫，所以我们的后卫很多都是出手欲望蛮低的，你可以看到他们几乎就是以组织跟传球为优先。对，可是周桂宇他其实他有不错的身材，然后运动能力也还不差，其实你如果让他的进攻能力废掉的话，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啦。对，所以富邦挺令人担心的。
好，
对，我们三五年后再来看这件事情。
我们继续把后卫讲完。
对，继续把回到我们的主题啦，继续把后卫讲完。好，刚讲到工程师嘛，就是田浩、林明义、高国豪三个。
还有那个有几个老将有吗？
老将那个就算了啦，反正他你也不期待他成长嘛。
但
他本来就是很明显，他就是板凳定位。
哦，
对，板凳定位基本上不可能拿到我们的 top three 来讨论。
哦，所以他们三个就是目前载浮载沉。
对，载浮载沉是门面，但是载浮载沉。
嗯，
林敏英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不算门面，应该就是高国豪
跟田浩。
可是田浩就被冰起来，所以我也不知道林冠人在想什么啦。对，反正。目前来讲就应该是高国豪跟田浩。再来啊，新北国王，因为国王太强啦。对，国王的话就是李凯燕嘛。对，目前控球比较纯控球就他，然后今天补了一个洪志善，但洪志善他绝对就是一个稳定军心的角色。我觉得他会比陈坚更好用，因为他在组织上经验上会更好。对，他可能进攻，我不因为他少打了一年球，空窗了一年，我不知道他现在进攻状况如何，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有天分的后卫之一。对，毕竟当过中华队后卫，对，他是一个有天分的后卫，但是他天分就是点的比较偏，就是只有在控球跟外线上，这是他的天分。他不像李凯燕是一个很全面的，我能切能投能传，防守也做得不错，运动能力又好。对，李凯燕是比较全面的天才。对，那他的天赋就是在他的控场，因为稳定军线角色，光队没什么好讲的啊，他不完就是李凯燕啊。对，你就是看李凯燕在整个联盟可以排到第几而已。对，
梦想家，
梦想家的话现在，
梦想家现在有谁啊？
吴永胜。
哦，
对，梦想家有吴永胜。我来看一下梦想家的名单。
对，
突然间
梦想家跟钢铁人实在是
突然间想不起来他们的后卫。第一个我有印象的就是吴永胜。再来阿吉嘛。
我居然忘记他了。
对，我们的吉娃娃阿吉。
嗯，
然后其他的后卫其实都不算控球，应该都算得分后卫。杨胜燕、陈正杰这几个都是得分型的后卫，所以纯的控球应该就是吴永胜跟林俊吉。可是林俊吉其实他被摆比较多的任务好像也都是在攻击，但今年啦，今年有明显增加了他的控球。对，所以可以看到他的得分是有所下降的。但是阿吉，我觉得阿吉比较可惜耶，他可能真的比较适合当就是一个侧翼的射手。对，我觉得他在控球上面， 因为其实台湾有名的矮控球非常多，
嗯，
对。那在组织方面，他目前非常的嫩，
哦，
对，我觉得他目前非常嫩，他并没有办法做得非常好，
嗯，
但他有不错的反应跟灵敏度，所以他有时候在打一些比较混乱的遭遇战的时候，他偶尔会有神来一笔，
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天分的一部分，但是在节奏控制上面真的目前不是他的强项，
嗯，
但是可以期待，可以看得到他有一点点机会可以成为一个好后卫。
我觉得至少现在你看得到亮点跟特色的人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有期待，毕竟现在讲的人都超年轻。
对，
嗯，
然后再来吴永胜吧。吴永胜他自己在今年我觉得他的进攻是有进步的，因为之前看他不管是回来打中华队或是他曾经在 CBA 打过，你都会觉得他没有太突出的点，
嗯，
对，但今年可以感受到他厉害的地方，他中距离超稳，基本上他出手你就觉得他会进，
嗯，
那种挡拆以后一个 pick and roll 的那个投篮，他真的是十拿九稳的在得分，
嗯，
对，这对一个进攻空需要进攻空间的球队来说是蛮重要的，破区域联防啊，或者是他们比较陷入焦灼状况的时候，这个都是蛮重要的，
嗯，
对，我觉得吴永胜他当然我还排不上可能前三名。但是他应该会有机会再提升，因为现在我觉得梦想家比较惨的是齁，你常会看到他们整个轮转体系卡住，
嗯，
对，就是他们的球的轮转是卡住的，但我觉得这不是后卫的责任，
这个整个球队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完全不是后卫责任，就是球队战术安排的没有那么理想，
嗯，
对，可能被对手抓到点的就中断掉了，
哦，
对，防守就被断掉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并不是后卫的锅，那教练他们那边要再下点功夫，但是目前就是称职啦，对，梦想家的后卫我只能说他称职，对，说不上是非常厉害，好像梦想家真的没什么可以讲的，
嗯，然后再往，
因为毕竟他们战绩也没有很出色，
对
对，也没有打出什么，
这几场看下来没有感受到他们什么特别的地方，
对，就哦，对他们每个点都没有过于突出的人，去年阿吉就很突出哦。
哦
对，今年也是 有一场被他吓到，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控球的角色让他负担比较重，所以他比较没有像上一季那么多爆炸力。
他打的没有那么自由了。
对对对，因为你必须要控球，你已经不是那个拿了球就可以投的人。
嗯，
对，就是这样啊。领航员，
对，我刚才想到，我们忘掉领航员了，
忘掉领航员，领航员的后卫嘞。
领航员现在后卫有谁啊？
修蛋几嘞吧。
除了吉伦没有别人吗？
就吴家俊呢？
哦，
吴家俊，
你不喜欢的吴家俊，
关达佑、李佳，其实他后卫很多哎，但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是可以控球的人。
嗯，
对，关达佑也是属于比较攻击型的人，后卫他的进攻能力蛮强的。嗯，空间感好像也还不错啦。我觉得关达佑其实是有机会可以稍微再练一练的。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比例问题嘛，我要控球多还是我要投篮投的多一点？那个关达佑，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练一点的。他有时候不脑冲的话啦，因为毕竟年轻球员其实就比较常犯脑冲的问题。如果不脑冲的话，我觉得他有时候他的反应是比吴家俊来的好的。
嗯，
吴家俊就是会让我看得很生气，每次都做错误选择的那个啊。
哦，
对啊，他每次就是，尤其他们这支球队的后卫都不会打挡拆，
这样子是硬伤哎。
对，所以我觉得。龙哥体系没有办法被执行的很好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在后卫上面真的不够优秀。
哦，
对，真的是没有很优秀。每次打挡拆那个机会出来，他也不会传，有空档了他也不会投，然后还会自己把球带着再绕出来。那你刚刚走那个花了十秒在那边打挡拆走那一招是什么意思？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
欠点火候啦，
对，缺了一些。
好，那再来就是那个钢铁人了。
钢铁人我还真的要看一下，他除了塔克还有其他球员。钢铁人，欸，目前我觉得最没亮点的球队就是梦想家还有钢铁人。钢铁人是最没有亮点的，
而且也很令人担忧，就是打不出个什么的感觉。
梦想家哦，我记得目前有在轮替阵容中的后卫啦，陈佑伟还有王绿翔。
王绿翔，王绿翔是不是新来的？
就是在富邦勇士交易过去的那个
啊。
对，目前就这两个吧。啊，还有彭俊彦。
彭俊彦啊？
对，彭俊彦。
碰碰。
哎，我觉得他长得很像里长候选的那一个。
彭俊彦是碰碰吗？
不是，碰碰是陈冠泉。
为什么姓彭吧？
他就碰起来啊，陈冠泉就碰碰的呀、
啊。哦，这样子啊。
对啊，彭俊彦不是碰碰、啊。
姓彭的不是碰碰，实在是很
不是
违反常理。
不是，好、哦，反正就是陈佑伟啊。陈佑伟，我觉得是在某些攻击手段上面还蛮成熟的啦。
嗯，
对。不过控球这件事，我真的觉得目前台湾没有人才。
你说在控球上面吗？
控球真的没有人才。
是哦。
你看我们六支球队，好的控球凑不到三支，
其他人都是靠别的人在努力的。
凑不到三支，另外一支好的，我觉得不在这里，在 T1 就蒋玉安。
哦。
对，另外一支好的，啊，其他的都在 CBA。
哦。
目前台湾最强控球，我觉得应该是，如果把在海外的算进去，应该是陈盈俊吧。
哦。
他很猛，投篮稳。然后他真的就是天才后卫，他有像林志杰一样的传球视野，对，然后投篮很稳，对抗力又很强，能切入，他能碰撞，
嗯，
哦，可以扛对手，这种百人难得一见的奇才。
那你现在你心目中的第一名是谁？因为最近林书伟打得不错嘛，嗯，开始有感受到他打得好了。
嗯，我目前心中第一名应该还是李凯燕。
嗯，
对。目前应该还是李凯燕。林书伟有一个硬伤，就是他的碰撞能力真的蛮差的。
哦、
对，他太瘦了，他如果碰到就是很压迫的防守的时候，你会常常觉得他打得很辛苦，
抖抖的，
对，很辛苦。但李凯燕他虽然他也不是一个碰撞非常强的人，但是至少还是胜过林书伟吧。
嗯，
然后如果他真的要压迫他，他也不可以过你，他可以直接穿越你。对，所以我觉得李凯燕目前在攻击力上面顶尖，没话说。他的过人、切入，然后甚至他上篮的那个速度、爆发力，
嗯，
都是非常优秀的。
嗯，
他是一个我非常欣赏，就是随时都带有攻击性的后卫。
嗯，
他传球非常的有威胁，对，他会给到让你整个防守人员通通都在紧张的一个位置。
嗯，
对，这是我很喜欢他的一个点。对，然后。这样他也有不错，他因为有不错的这个身体素质，所以其实他的防守啊各方面也做的都还蛮好的。
嗯，
对，我觉得目前第一名应该就是他了吧？可能还是有人会投给林书伟啦。
那林书伟是你的第二名吗？
林书伟目前是第二名。
嗯，
对，对我来说他就是第二名，因为你看他这几场，他如果可以一直维持，
哦，他可以维持现在的这样的状态，其实蛮棒的。
对，他可以维持这样的状态的话，他的进攻。我其实真的就是喜欢说，你要能传球，你一定要能够进攻，因为你如果没有进攻的话，我放你一步守你，你根本对我造不成什么威胁。
嗯，
对，其他人我就照样守他的，因为你不会过我，你又不会投篮。
嗯，
对，我根本就是轻松挡你就好了。
其实最近看到国王的比赛，因为之前我听不太懂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最近看国王的比赛就可以理解了，就是为什么国王很多进攻都可以成功，就是因为。除了有杨靖宇之外，还有那个李凯燕，就是大家看到他们就紧张，所以只要他们一打到球，全部人都包上去，然后他们就会把球传出去，然后就得分。
而且他们本身有这个能力，
对，
去过人也好啊，或者是他们要强投、他们都有这个能力。
就持不持球，他们只要在场上就是一个威胁。
对，团队这个东西哦，真的是要个人要之于团队，你首先你必须要有个人技巧能力去融进这个团队。他才会是一个好团队。
对，
你让一堆杂鱼堆起来，他还是杂，他就那个不算团队。那种所谓的团队，被人家随便抓住一个点就散了。
而且重点是，那个团队就是不管你战术跑得有多成功，你投了，你最后有大空档，你投了又没有进，你花了那十几秒布置那个战术也没有用啊。就算你是空档也没有用啊。就算你切进去了，你上篮没有进，那也一样啊。
对，
对啊。
所以光队不管是他本身自己的表现，或者是他对于至于球队的整个影响力，我觉得目前李凯燕是第一名。
嗯，
对，因为在林书伟身上，他个人的进攻我觉得很棒。
嗯，
可是
他没有让球队加分。
对，球队好像没有因他得到巨幅的提升。
嗯，
因为我相信李凯燕的存在有做到这件事情。
嗯，
对，如果说今天整个光体系抽掉李凯燕的话，或许不会打得这么顺。
嗯，
我认为是这个样子。
嗯，
因为至少他们很多的战术启动就会出问题。
我觉得他们的整个团队真的就感觉到是相辅相成的。
对，
但是富邦的话会有一种就是他们个人能力都很强，我少一个谁其实也还好，其他人是可以 cover 过去的。
可是前阵子没有后卫这件事真的是非常
可是你看他们就算在这么惨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被压着打的感觉。
对，有时候还是可以硬吃。
没错，
现在杰哥也回来啦。
对啊，
今天这场比赛打得这么轰轰烈烈，
所以第三名重缺吗？
我一直在考虑我第三名要不要给出去。
你心中还有谁是你觉得也不错的，只是差点就是好像这一季还没打出一个效果？
我其实有点想投给吴永胜。
哦，是一个大翻盘的，因为在开机之前你就一直讲说吴永胜就是过誉啊，
就
是一个过誉仔。对啊，大家就只是看他长得帅就给他呼声，其实根本就没有他打得很普通啊什么的。
对，但是我看到他的一些他这个球季的一些进步，
嗯，
对，很明显的就是他的不管是中距离跟外线，然后他有时候的一些控球技巧其实掌握的都还蛮不错的，但是称得上顶尖。可是我就会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会觉得是不是教练团整个球队战术的问题，所以或许不是他的问题。如果他去到一个体系更顺畅的球队，他会不会打得更好？
嗯，
对，我觉得他好像有这样的能耐。对，因为毕竟现在他的这个技能包啦，我觉得就是看他手上拥有这些技能包是可以帮助他得到不错的机会。
嗯，
对，所以我有在考虑要不要投给他，因为毕竟
你没有别人就投给他没问题啊。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投给谁？
前三名的话 前两名会跟你一样，
哦，
就是李凯燕。
那就来讲这个第三名。
第三名的话，因为吴永胜原本没有在我的视野里面，
嗯，
所以我要嘛是给，我应该也只会给林俊杰了。
林俊杰，
嗯，
我以为会给高国豪，
因为高国豪最近太没有亮点了，他根本连上场时间都不够长，
哦，
你根本看不出个所以
然。哦，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当这个人得到球权的时候，你会不会盯一下？
我说干，他拿到球，
会不会对盯一下？我觉得目前高国豪没有，
对，他上一季的他有，
对，有时候会盯一下，
对
对，但是林俊杰有，
嗯，对，林俊杰，因为他的攻击手段很多，高国豪这一季的问题就是，虽然他还是一样可以找到很好的传球方式啊，然后会有很好的机会啊，但是当机会在他自己手上的时候，他都得不了分，
对对，他的命中率很差，
对，命中率超级低的，所以不管你这么多努力的把球分给别人，你就是一个。就是只是帮忙跑战术的人而已了。
对，
去年的他还更好一点，去年的他球在他手上是会得分的，
对，
给出去也会得分，在手上也会得分，这样才是一个好后卫吧。
没错，嗯，今年不知道是定位的问题还是什么啦，反正他自己也是确实掌握的不好，
嗯，
对，所以我不会想投给他。阿
吉我也不会想投给他。
对，你想到阿吉就真的有几场比赛稍微焦灼，然后那个球到了阿吉手上，你就会想说，哦，
会不会有机会？对对对对对，会有期待，
会有这个期待。哦，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指标不错。
嗯，
对，就像我们每次看到我们如果不讨论后卫啊，我们讨论联盟前几大球星好了，
给杨敬敏就怕。
对，杨敬敏拿到球就会怕，然后像今天球给到杰哥，你也会怕。
对，
虽然你看他动作很慢，因为毕竟老了，看他有时候动作很慢，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然后但是他突然就会来一个大转身，
对啊，
对，就把这个球弄进了，
对啊，
你就会怕，因为一般本土球员做不到这件事情的，
对啊，
对，你就觉得在那个地方，哦，他待会应该要绕出来了。
现在确实是都是像看到很多网友在说，到现在居然还都是那些老将，就是可能五六年前大家在看的那些人，还是他们在打。
对，而且我觉得不只是他们在打，而是这种关键球。或是一些困难的球居然还是他们在处理，嗯，
对啊，
而且他们还处理得好，
对，还是只有他们能处理得好，
对，能处理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就像我常讲到的张宗宪啊，就你明明是一个天分很够的人，可是他一直以来就是缺少一些关键东西，例如说他的出手手感很硬，你从他投篮就看出来。
下一集就聊这个。
对，
这个是什么？这个主题是什么？
这个主题是什么？张宗宪你在硬什么啦？
不是，就是球给到谁你会觉得有把握有期待然后会怕。
那其实我们差不多已经讲完了，
但是可以再细节去分析他为什么打得好。
哦，
对，
技术分析。
对啊，
哦，然后他为什么打得不好。
对，因为像
张宗宪为什么那么硬，
像我跟因为像杨敬敏看了很久我会有感觉，但是其实林志杰我太少看到他了， 所以我其实感觉不到他的厉害之处。
我们可以来看看他以前的 highlight。
可是那个不一样，现场的那个感受，就是你现在看到现正转播的那个感受，跟以前他曾经很强这件事情是两码子事。
你可以了解他的技术特点。
嗯，
对，你可以了解他技术特点。
因为我觉得每一队其实都还是有这样子的中间人物，包括工程师的林一辉。
一辉啊，对，一辉也算是、
嗯。好，总之下一次可以来聊聊，
嗯、
探索一下每个球队有没有这种人物，中间分子。
像吓得瑟瑟发抖的那种。
没错。
好，那
今天就这样啦。
排名就是这样嘛。
对
对，李凯
林，
林书伟
第
二，勉强给阿吉第三。
哦，你把吴永那个阿吉盖掉吴永胜了吗？
你给阿吉嘛？
对啊，
我给吴永胜。
好、
哦，我们来看看以后谁的发展比较好。反正都年轻球员，
吴永胜也是年轻的吗？
吴永胜也是中生代而已吧，
哦、
他大概26、27岁，差不多吧。
好，
嗯，
那今天就这样咯。
好啊，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好
，OK，
拜拜。
Bye